很高兴能回来，环顾四周，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能和大家重新联系，叙叙旧，真是太棒了。看到神一直以来的引领和赐福，真好。更让人兴奋的是看到这么多新的面孔，那些我以前在这里时没见过的面孔，所以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感谢教会和领导层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给我在这里的宝贵机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宇宙万物的神，感谢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我感谢你是如此的深爱我们，我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能聚集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通过向你歌颂赞美来敬拜你，我们通过祷告来敬拜你，我们通过聆听你在世界各地的仆人所做的事来敬拜你，我们也通过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圣灵啊，我祈求你来引导我要说的话，但更重要的是求你引导在座的各位所要听到的话，你知道每个人需要听到什么，所以我祈求你将这些话带入他们心中。主啊，求你改变他们的生命，祈求你借着你的灵，为着你的荣耀来改变我们。阿们。我喜欢书，我喜欢手里拿着书的感觉，我喜欢翻动着纸质的书页，我喜欢坐在图书馆里，周围都是书，手里还捧着一本。如果你来过我们家，我们在托宾湖建了一所房子，那就是我的图书馆。我的非洲的孙子们曾在白湖村上了一年学，其中一位老师问，你们谁家里有图书馆？多大？有人问，多大才算图书馆？如果你有几百本书的话。我的孙女二温说，我爷爷有个图书馆，我想他大概有1000本书。他说的大差不差，但我真的很爱书，我也喜欢旧书，我喜欢阅读它们。几周前我在阅读一本书，它与我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信息有关。我想分享那本书引言中的一小段，书名是《全然成圣》。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认得这个书名，也可能知道作者就是宣信博士，他是我们教派的创始人。所以全然成圣，我会在整篇讲道中反复提及这本书。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你需要读一读，我很确定你们的图书馆里就有，如果没有，跟牧师说去买一两本或者三本。我的图书馆里的这本是1925年出版的， Alfred Sneed 为他写了引言。他说，在这本书中，宣信博士在神丰富的恩膏下，向所有怀着对基督单纯信心的读者阐明了诫命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借着圣灵进入上帝旨意的途径。如今基督在你们里面的现实成了荣耀的盼望。他继续说，如果我们这些在神的教会里做长老的，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做工的，在基督的身体里互为肢体的，都能过成圣的生活，那么在教会内部和宣教工厂中所面临的困扰，甚至阻碍教会的每一个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如果我们允许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他说圣灵会带来合一。这些话非常的大胆。在基督教中，成圣是这样定义的，成圣或者其动词的形式，其字面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为着特殊的用途，特殊目的分别出来，使之成为圣洁，成为神圣。因此成圣是一种状态或过程，就是被分别出来或成为圣洁，像被圣灵充满的器皿。宣信博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是圣诗作者，他是神学家，他也是一位传道人。他认识到 理解，更重要的是经历，成圣这一个概念至关重要。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再次强烈推荐大家去读，它为我们列出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可以遵循的步骤，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经历基督里的成圣。成圣的概念不仅仅是新约的现象，我们在圣经最初的几章中就看到神向人类发出了成圣的邀请。我们在创世纪12章看到神的邀请，我们的属灵的沉船就死于此。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他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所寄居的一切财物所得的人口，他们就出来往迦南地去。他们到了那里，我能记得，我能在脑海里看见那个画面，1983年的春天，我在阿尔罗斯家中的餐桌旁，当时我正在灵修，读的就是创世纪，然后我读到了这些话，我读到呼召亚伯兰的那些话，然后神对我说话了，那不是可听见的声音，但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这也是我对你的呼召。关于成为大国的部分未必是对我的，但离开你的家，收拾行囊，撇下一切跟随我，却是对我说的。并且神祝福了我，神给我的祝福是无法估量，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有些祝福是透过痛苦而来的，有些是透过试炼而来的，但回应那个邀请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事，除了在那四年之前决定成为基督的追随者之外。我们也在福音书中读到耶稣对他的跟随者发出的类似的邀请，在马太福音4章19节、19章21节、马可福音1章17节、10章21节以及路加福音18章22节。套用保罗和基督的话来说，我们被呼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进入神呼召我们的新生活。忘记背后的事，那不重要了，我将要救赎那一切。耶稣说，我会在下一个阶段使用它，但我会救赎你。进入天国的邀请与进入这个世界的国度的邀请截然不同，完全相反。这是一个降服的邀请，这是一个通过与创造我们的神建立永恒的关系来获得永恒祝福的邀请。创世纪第三章向我们揭示了，在我们的罪恶本性中，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所期望的人生和国度与这个世界想要的大不相同。创世纪第三章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园当中树上的那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便如神，我认为这就是罪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世界公民的欲望的本质。我们想成为神，我们想掌控一切，我们想主宰一切。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成名。在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故事中再次读到这一点，人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那是一个开始，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这种欲望以各种方式显露出来。 君王和统治者下令盖各种建筑物，他们下令建造陵墓，然后用各种艺术形式来纪念他们，铭记他们的功绩，彰显他们的伟大。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继续谈论，也听到人们谈论希望留给后代遗产。我不认为神反对人类留下遗产，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是一幅自画像，而是它需要在我们生命的画布上描绘出那份遗产。回想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的那几节经文，特别是第二到第三节，我必叫你，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我必，我必，我必。对人类而言，成圣是一个被动的事实，是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我们来看神的指示，神的应许，神的邀请是跟随他的带领，进入被分别出来圣洁的成圣的生活，借着他的话，靠着他的圣灵，他引导我们进入那生命，并经历那生命。在罗马书八章六节，保罗写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然后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他写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保罗写道，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要记得，保罗给加拉太人的信是一篇反对律法主义的论述，这是提醒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基督的跟随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靠守律法称义。我们称义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工作，句号，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这一切都是关乎耶稣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上，在第五章开头，保罗写道，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罪债。你们就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如果我们信靠律法，我们就不是信靠基督，因为基督说，我已经完成了那功，我已经做成了那功。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时，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看我们，他看到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里面的耶稣。他说，我在那个人身上看到我儿子完美的已完成的工作，因为那个人已经为自己接受了他。这番话掷地有声，如果你试图守律法，你就不是在跟随基督。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活出律法的要求，但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换取救赎，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是也不能成为圣洁。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得蒙救赎，不能增加，不能减少，也没有别的救法。正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与神恢复关系的这个可能性。 才拥有与他在天堂共度永恒的应许。所以如果你从未真正接受耶稣为你付出的代价，今天早上礼拜结束后，请到礼堂前面来，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提出你的疑问，了解你如何在基督里得自由。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指示，可以总结为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祷告时的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跪在那个园子里，在那个宁静安详的地方，他预见到一种你能想象的最残忍最残酷的死亡。不仅如此，让他极度痛苦的不仅仅是他预见到的肉体的折磨，而是他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把全世界全人类所有时代的罪都背负在自己的肩上。我认为耶稣所经历的肉体的痛苦与灵性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孽，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所以他在园子里说：父神啊，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们就换一个吧，但这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你，关于顺服。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必须将生命完全降服于神。当我们这样做时，当我们祈求他用他的灵充满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就允许他通过在我们里面的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有神的内住。你可能会说，我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就接受了圣灵吗？绝对如此，我们是借着神的灵重生的，没有别的路。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永生的凭据，作为我们天国公民身份的凭据。然而还有更多，在我信息开头提到的那本全然成圣的书中，宣信把我们的生活比作是一间有许比作一栋有许多房间的房子。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通常我们所做的就像我们邀请某人进屋时那样，我们打开前门，他们进入玄关，无论那里是大是小。唯一的问题是，对于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来说，我们邀请耶稣进来，却把他留在玄关，因为我们还没有打扫其余的房间，他勉强算是进来了。但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降服，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房子的每一个房间，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如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写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全部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的生命中不应该有任何领域是耶稣不掌权的，我们必须邀请圣灵进来做更深的工作，邀请他进入我们房子的每一个房间，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进入那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不确定里面有什么的满是灰尘的储藏室。我们邀请他进来搜寻，进来审视。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他接着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是否曾求过圣灵更深的充满？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去见以弗所的信徒，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经上说，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一些耶稣的跟随者，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已经悔改，已经将生命交托给神，但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在使徒行传18章，我们可以读到亚波罗如何把耶稣的信息带到以弗所。他详细的教导耶稣的事，经上说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耶稣的信息被教导，被以弗所人接受，但直到保罗来，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没有完全理解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他们听见，当他们明白，他们祈求，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充满有时令人困惑，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当它发生时，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经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早上，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然而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指纹，没有两个人拥有相同的指纹，即使是同卵的双胞胎也不例外。既然我们的指纹都不一样，我们的个性肯定也不一样。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按着神的形象。这位在这个世界创造了如此多样性的神，对于回应他这样个人的事，怎么会让我们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去经历呢？他不会，他喜爱多样性，他喜爱独特，他深深地认识我们，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在母腹中他将我们塑造成形，我们与他之间的经历是独特的。这就像我们的个性一样独特，从我们如何归向基督，到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成长，再到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圣诗作者 Austin Miles 在那首著名的圣诗《在花园里》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精髓。这是一首简单的短歌，我们很喜欢唱，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来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这正体现了我们每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从来没有人拥有与我完全相同的与神的关系。因为神渴望与我建立关系，他希望这段关系对于他所创造的我来说是独特的，对你们也是如此。他想要你们被圣灵充满，但他想要一种以对你而言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你是你，也不是我，你不应该经历我所经历的。但我们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应该是一样的，特别是如果我在圣灵充满中经历了一些事，或者我在与神的关系中经历了一些非常震撼令人兴奋的事，我就想让每个人你们也要经历这个。神以某种方式在我里面动工，但我如果说他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你里面动工，这样就不公平了。这是独特的，其他人从未知道。这不是一个认为自己比别人与耶稣有更高或更好的联系的人所说的傲慢的话，这是一个启示，即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救主有着独特的关系。信徒生命中圣灵的充满也同样独特。所以如果你成为求神赐给你圣灵的充满， 我想请你在礼拜结束后到礼堂前面来，了解更多关于神想要如何充满你。这把我们带回到理解成圣的被动层面，理解那位使我们成圣的神是成就一切的那一位，他拯救我们，他医治我们，他救赎我们，他保护我们，他使我们成圣，他是我们的生命。凯瑟琳和我过去几个冬天断断续续的在看选民，我们还没有开始看新的系列的新的剧集，但我们会追上的。去年冬天我们看到耶稣差遣十二门徒两个两个的派他们出去传道。如果你想办一个门徒培训学校，这就是了。他只是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任何东西，去做他一直在做的事，为病人祷告，传讲天国的福音，释放被囚的灵魂。扮演那些门徒的演员演得真好。我很确定最初门徒心中的有的那种忧虑就在他们脸上显露出来。什么？什么都不带？但耶稣鼓励了他们，当他们回来时，他们与耶稣和彼此分享发生的事，他们都感到敬畏，他们对神的作为感到敬畏，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惊叹。这是神借着他们所做的事。我可以证明这一事实。这个周末我们举行了遇见圣灵特会，今天就要结束了。过去十年我做过很多次，每一次我都感到敬畏。我站在前面，我坦白说，周五晚上我站在这里想，神啊，如果你不出现，我们就麻烦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这个周末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关乎你，而他确实做到了，他来了。每次都一样吗？没有哪两次我能说是一样的。但圣灵降临，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经历了他。当我们顺服神时，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透过我们的生命做奇妙的事。当耶稣差遣他们出去时，他们是在神大能的手中，他们是在他大能的手中。那呼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今天早上神在邀请你经历圣灵在你生命中成圣的工作，他的话语中包含了关于如何开始的指示。我认为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时，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明白，不管是牧师讲道，不管是主日学老师教导，还是你自己在家里打开圣经灵修，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时，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当我们听神的话语时，信息就在那里。而圣灵每一次都会问我们的问题是，那又怎样？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活泼的，有生命的，我们来到他面前读他听他，但那又怎样呢？这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对我明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神今天邀请你经历他那使人成圣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运行。他的话语只是我们如何开始，无论我们在基督徒生命的哪个阶段，我们总是可以晋升，总会有神更多的丰盛。神是无限的，他超乎我们的理解。我们已经被这一位无限的神救赎，我们可以拥有一位无限的全能的神活在我们里面，转变我们，透过我们活出来，使用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灵舍产生永恒的影响。今天早上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准备好报名了吗？ 你准备好向神祈求圣灵了吗？因为只要我们求，只要我们真诚的求，他就会给。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今天早上我有两个邀请给你们，如果你成为邀请，基督赦免你并赐你永生，我想鼓励你在今天早上礼拜结束后到礼堂前面来，来了解你如何能接受基督，你如何能得自由。我们在礼堂这边的椅子还挺多，在唱最后一首歌时或者最后一首歌之后，我请你们过来，长老们会过来帮你们，如果你有问题，他们会帮你理清思路，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我要怎么做，他们会帮助你。如果你想祈求圣灵的充满，我邀请你到另一边来，这里会有人帮你祷告，帮你祈求圣灵，这并不复杂，我们会一起做。我要祷告，我准备祷告的时候，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要唱结束的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就上前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成为耶稣的跟随者，请到这边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圣灵充满的事，请到这边来。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前，我们聆听你的声音，我们听到的都是独特的，因为借着你的灵，你将你的话语不同的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但我祈求不要让我们今天就这样毫无回应的离开这里，不管是走到台前还是用其他方式。主啊，愿我们都对你说是，无论你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顺服。主啊，这不是关乎我，也不是关乎他们，这全是关乎你，引导我们，鼓励我们，遇见我们。阿们。